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圣道，天父的慈爱，基督的圣宠，圣神的恩赐，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23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应该为基督牺牲。牺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甚至是一件痛苦的事。牺牲就是要放下自己个人的私心，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心情，来与耶稣同行。回想在个人的生活经验里，有没有牺牲的情况？当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可能是在看电影或电视，可能是在逛街，我们都放下手边的事，选择参加弥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得到在耶稣基督内平安喜乐的滋味。当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，会听到天主圣言，我们愿意做一点外在小小的牺牲，来满足内在心灵的渴望。天主的爱会因着我们热心参与教会的礼仪，而源源不绝地将恩宠给予我们。所以只要锁定追随基督的道路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充实丰富的赏报。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
Thank you.
救赎了我们，收我们为子女，求你仁慈的照顾我们，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，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，以继承天国的产业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以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智慧篇，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谁能知道天主的计划呢？谁能想象天主的意愿呢？唯有从天主而来的智慧，才能使我们认清天主的旨意，进而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，如此人们才能得到天主的救恩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智慧篇第九章13-19节。智慧篇第九章13-19节。有谁能知道天主的计划？有谁能想象上主的意愿？有死的人的思想常是不定的，我们人的计谋常是无常的，因为这必腐朽的肉身重压着灵魂，这属于土的寓所迫使精神多虑。世上的事我们还难以测度，目前的事我们还得费力追求，那么天上的事谁还能探究？你若不赐予智慧从高天派遣你的圣神，谁能知道你的旨意？这样世人的道路才得修直了，人们才可学习你喜悦的事，赖智慧获得救援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恳求费勒孟，请他收留一位名叫勒乃席摩的奴隶，并且要以基督博爱的精神照顾收留他，要以兄弟相待，一如对待保禄一样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费勒孟书第9-10节、第12-17节。 圣保禄宗徒致费勒孟书第九节到第十节，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。我这年老的保禄，如今且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，宁愿因着爱德求你，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敖乃席摩来求你。我现今把他给你打发回去，你收下他，他是我的心肝。我本来愿意将他留在我这里，叫他替你服侍我这个为福音而被囚的人。可是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什么也不愿意做，好叫你所行的善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，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，不再当一个奴隶，而是超过奴隶，做可爱的弟兄。他为我特别可爱，但为你，不拘是论肉身方面，或是论主方面，更加可爱。所以，若你以我为同志，就收留他，当作收留我吧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要求与他同行的人要有坚决的态度，慷慨牺牲的精神。耶稣说，谁要跟随他，就要舍弃自己的一切，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。有许多群众与耶稣同行，耶稣转身向他们说，如果谁来救我，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不论谁，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中间谁愿意建造一座塔，而不先坐下筹算费用，是否有力完成呢？免得他奠基以后竟不能完工，所有看见的人都要讥诮他，说这个人开始建造而不能完工。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，哪有不先坐下运筹一下，能否以一万人去抵抗那领着两万来攻打他的呢？如果不能，就得趁那国王离得尚远的时候，派遣使节去求和平的条款。同样，你们中不论是谁，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残年期第二十三主日，我以判断与抉择做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福音给我们的启示。首先，我用坚毅的抉择的故事来做引言。罗斯福还是做参议员的时候，他是英俊潇洒，才华横溢，深受人民的爱戴。有一天，他在加勒比亚海度假，游泳的时候呢，突然感觉到腿部麻痹了，不能动弹，幸好被人家救起，避免了一场悲剧。紧接着就送医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罗斯福是患上了小儿麻痹症。医生就对他说啊，你可能会丧失行走的能力。可是罗斯福回答说，不，我还要走路，我要走进白宫。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呢，他对助选员说啊，你们要布置一个大讲台，我要让所有的选民看到这个得小儿麻痹症的人可以走向前，到前面演讲，不需要任何拐杖。当天他是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信心十足的从后台走向前到讲台， 他的每一步踏在地上的声音，都让每个美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意志跟十足的信心。虽然他还没有开口演说，就在行进的举步中间已赢得人们的信赖。后来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，这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力跟绝对的信心，就能接受生命中任何的逆境，而转化困境变为坦途，就看你当时要做如何的判断跟如何的抉择。那么今天路加福音是当着许多人跟耶稣同行的时候，耶稣理会到有人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做他的门徒，耶稣就提示说，要追随他的人要有些条件，要做好判断跟抉择，才能够符合追随他做夫船的使命。于是呢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，如果谁要跟随我，应该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要不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凡是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是重情感的，强调彼此相爱的主张，要求做到爱人如己，甚至呢要爱你的仇人。如此说来，父母、兄弟姐妹更应当爱，何况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的重要的一项。那么为什么对门徒要做这样绝情的要求？这是耶稣前瞻性的看法，因为对当时的诸多反对的阻力下，要传福音必须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，要有不屈不挠的信心，随时要准备接受苦难的迫害，面对的死亡。因此啊，先要放下亲情爱，才能会全心敬爱善主在万有之上。有了专一的信仰，才能产生勇往直前的力量，把天主摆在第一位，亲情的爱放在一边，这样才能够专心去追随耶稣，去传福音，这样才能够奉献自己为天主做最大的牺牲的决心。那么要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就是要做信仰服传的牺牲的准备，为了耶稣的缘故而放弃家庭的爱。换句话说嘛，不能因为对父母的爱阻止了跟天主的接近。十字架是罗马人处决人犯最残酷的一个刑具，背十字架呢，就是受凌辱、受苦难、面对死亡的标记。做耶稣的门徒，不是追随他去建立人间的王国，去分享尘世的荣誉，而是追随他的向前走向耶路撒冷。这一趟路程是为了去承受十字架，是为了要拯救世人而做流血生命的奉献。那么要门徒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就是要准备舍弃自我、牺牲自我。有了这种心理的准备，我们才能够面对一些苦难的勇气。接着耶稣为让他们在事先要做好审慎的抉择，要有周详的考虑，才不知半途而会遭人耻笑，所以耶稣又向他们举了两个比喻。一个是建筑楼房，在建筑之前呢，要盘算一下所需的费用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完成，免得在奠基以后啊，没有人力去完成这个建筑，但所看见的人呢，就讥笑他说了，哎，这个人呢，开始的竟不能够完工。这个比喻就要人有充分的准备，才不至于半途而废，遭人耻笑。要做基督徒，要衡量自己的信心跟决心是不是足够去完成基督教会的使命。那么第二个比喻呢，是两个国交战的时候，在一个国王跟别国交战之前呢，也要筹划一下是否能以一万的兵力去抵挡两万来犯的敌人。在兵力的悬殊之下，如果不能够取胜，那就应该在敌军 向距离远的时候啊，就派使节去求和，订立合约，这样子让人都知道凡是辨清事实的状况，估计有利的方法去做，不能够意气用事，以免遭到失败。当然，耶稣的比喻不只是表面可以解决的一种含义，而是要人呢去追随他的人，认清事实再做决定。重点在说明，不论是谁，如果不能舍弃一切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舍弃一切说起来是容易，而一般世俗的人呢，其实很困难，因为他们不能够舍弃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，有了这种牵绊，就会沉迷在世俗的物欲里面，封闭了跟上主沟通心灵的门窗，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情。所以为了天国的缘故，我们也应该去分辨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的。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，说有一个人呢，为了要消灭家中的老鼠，就找了一只猫。哪里知道这个猫啊会抓老鼠，可是他也喜欢抓鸡翅，儿子心里疼那个鸡的损失，就要把猫赶走，但是父亲不同意。他说啊，我担心的是老鼠为患，不在乎几只鸡，因为老鼠会毁坏他们所育的生计，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，这是大患，没有了鸡不过是生活上的小损失罢了。这个就是面临问题所做的抉择，它包括选择跟放弃，进一步说就是我们要选择去放弃，这在信仰上称作基本选择。在生命中，我们对一种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财富了、权力了、地位了、美貌了，这是世人追逐的重要的东西，当他们决定哪个是他重要的选择时候，就要放弃其他的，这就是面临抉择的问题了。孟子曾经说啊，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身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身而取义者也。孟子由有形的食物鱼跟熊掌做选择的比喻，引进义理上面的精神的选择。生命诚可贵，但是当义当前的时候，要舍身取义，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表现的一种精神，就是为义而牺牲。我们古语说孔悦成人，孟悦取义，这是儒家这为最高的道德的标准。有民族英雄的史可化、文天祥，就是从容就义的而舍身那种典范上来看，就是因此呢而名垂千古，这个就可以做福音启示的范例。今天福音告诉我们，在信仰上我们守重的是耶稣，为了耶稣我们要放弃次等要的东西，至于可以包括我们的父母、家人跟自己，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，也都愿意接受，可是当面临事件的时候啊，往往就会退缩，担心父母没有人照顾，担心子女的养育啊，这些问题往往就把俗世的人伦的观念放在天主的诫命前面，这样爱天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就显得有些困难了。为了克服它，我们需要努力，需要牺牲，那么努力跟牺牲就是我们生活的十字架，是我们要背负的，我们要愿意跟随救主基督，就要努力去奉献，准备牺牲，这就符合耶稣说的，谁愿意跟随我，该背自己的十字架，否则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句话也是耶稣对人们的心灵的召唤，人应该舍弃那物质的需求，追求心灵的平安跟喜乐。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给我们是最珍贵的、最伟大的生命之爱，他让我们摆脱死亡的威胁，引领我们进入天国，享有永生的幸福， 所以我们只要信，不要怕。耶稣说过，谁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所以这就是人们该辨别跟抉择的时候，父母兄弟姐妹都是重要的，爱他们是天主的诫命。当我们全心归向上主的时候，爱上主在万有之上，那么将父母的爱再放在天主之后，这是大孝。因为上爱他的子女是天主的一种本质，他自会眷顾我们的父母，他将蒙受更大的恩宠，因为我们爱天主的缘故。耶稣的训勉呢，不是跟人争爱，而是要人懂得什么是爱。天主是爱，既然能够全心爱天主，为光荣天主，就必须爱所有要得到爱的人，当然包括家人、近人、敌人。所以福音的教诲是让大家体会耶稣严格的规定，追随他必要的条件，要我们知道如何舍得，而印证我们文化的精神，就是说要舍才有得。这不但是积福于天，也是我们再次蒙受上帝福佑的人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
基督徒应该为基督做牺牲，这是今天弥撒的主题。我们每个人总有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也喜欢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但是如果有一个更好的目标，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摆在我们面前，而需要做一些努力，做一些个人的牺牲，才能得到这个好的结果，那么我们会愿意做一点牺牲，做一点努力。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模范，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又光荣的复活，成为世界各地基督徒追随的信仰指标。我们要相信天主不会加给我们背不起的十字架，但是我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来效法基督为人牺牲的德性。有多少的爱，就愿意做多少的牺牲，做了多少的牺牲，就能体会到多少的爱。我们请求天父的怜悯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意识到天父对我们的爱，并将天主的爱分享给周遭的人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手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饮酒主居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饮酒主永活在我心。